我认识那个张嫂，张嫂的那个内地是韩语海，是国内新左派的一个头面人物。到韩语海，我们就认识了那个杨洋教授。他们我看过他们一本书，是由那个首学家的光平、财经学家杨洋教授，还有地评家他韩语海写的《我们的时代》，可以用哪句话来形容呢？毛泽东当时写了一首词，叫什么？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奋斗当年万户侯。他们三个在那个书中，就是对中国从何处来，中国又向何处去，就是做了一个全体的那种分析。所以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那个杨洋教授呢，让他来介绍介绍国内这三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以及国内思想流派的一些变化。还有最近杨洋教授还提出了一个中性政府的概念，我希望杨教授也能够给我们做一些参考。
谢谢特别社的朋友们邀请我来，谢谢那张嫂先生那个我们的牵线。然后呢，今天呢，我见到老朋友，也不需要陪着他。就是我刚到维斯康星的时候呢，他是 about to leave 的，他是接我的第一次一期的，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因为有 CIU， 所以就是很需要的一个学生组织，还觉得那个同学非常大，所以我有几个题目，一个讲当前的这个国内的经济形势。陈先生说呢，这个还是最好讲一下关于中国这个经济改革成功的这个模式。所以刚好呢，我也在这纽约大学呢给他们上一门课，上一门非常短的课。那这个呢，我要讲的基本是那个课的一个 summary。当然呢，我们也会就讲过程中呢，我想大家都可以提问，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就别的问题，比如国内的经济形势，大家都很关心，希望欢迎您的意见。我的提问就是是否存在一个这个中国模式啊，一个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我要重新这个解释一个三个具体的问题。第一个呢，是不是中国这个经济成功了，已经制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的一个模式？因为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增长的非常快，那到底怎么发展起来？你这是不是有一条很有利的一条路？这个路呢，是不是就说向全世界推广？纯粹是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这个经济学上，就提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不是呢？通过这个经济的发展呢，在这个经济层面，在政治层面上也有一定的经验，就是政治和经济交界的这个层面上是有一定经验。所以说，我们中国是一个，我们都知道，不是一个民选的政府。但是呢，这样的一个非民选的政府呢，也是呢，在过去30年经济成长如此之快，是吧？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呢，是要问的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政府，它如何使得这个经济发展成为可能？那第三个问题呢，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 contentious 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国这个体系里头啊，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成功是不能 justify 中国的政治体制。我想这个美国的高层呢，实际上都有这个担心，比如说 Condoleezza Rice，Condoleezza Rice 去年8月份他在这个外交杂志上有篇文章，特别提到中国的时候呢，他说中国的这个经济成功 我们不可避免，对吧？我们必须接受。但是呢，中国这个模式呢，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刚才讲了很多这个亚洲的这种民主的成功，我们亚洲的民主的成功呢，可以抵消中国经济成功的这种信心。虽然这个美国的高层呢，是非常担心中国这种政治体制的蔓延，特别是在非洲，因为中国在非洲投资现在越来越大，而且呢有一些这个证据，不是说很系统的证据，至少是有一些证据表明呢，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功。比如说，在过去几十年里头，西方对非洲的投资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知道，非洲在过去四十年里头，是负增长，
对，
有点负增长，就是说它现在的这个收入水平赶不上它独立时候，1960年的时候独立时候的收入水平下降，那就是西方在非洲至少是从这个经济增长这方面来说，在非洲是彻底的失败。那中国这些投资呢，是能看到一些呢对非洲的经济增长的产生的增长。
那我15号我就要回去，但我会先到南非，我们开这个会呢。是很有意思的一回，是一波北大的老师，再加上一波呢这个 UC San Diego 的老师。 UC San Diego 因为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苏珊社，苏珊社可是在深圳政府里头做过这个中亚的这个 Undersecretary 是吧？Assistant Secretary 和 UC Asia 是一个很高的这个大组织。所以我们要去讨论什么呢？我们要去讨论说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如何到非洲去做研究，其实主要是研究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的这个情况。因为从美国这方面来说，他是非常担心，就是中国这个可能真正他就能成功，中国的投资在成功，但是中国这个模式会传到非洲去。
所以我也想就是回答对这个问题呢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是直接的，才会彻底。
那在讲的之前，我想先聊聊国内的这个体会，
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这个体会。
现在呢，因为中国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我们都知道，是吧？我们建国60周年，这是一个大典，我们运动
90周年，
九十周年，是吧？当然还有六次，还有六次，那这个。
二十周年，
因为当然是一大个，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建国60周年，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回顾。那去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那今年呢，可能主要是一种这种庆祝的目的呢比较强，所以呢，可以拍很多关于中国模式的回顾。其实我们已经拍过一次的北大，由潘维主持，潘维应该他不属于亲手拍，他应该属于老总拍，虽然是这个他实际上是这个博士毕业。去搞政治学的，现在组织一帮讨论公共模式的，基本上国内的这个知识界的头面人物都参加了那个很大的一个会，公共模式和企业公共模式。那我大体上把这个国内的这个争论分成三派，一派呢就是这个 neoliberals， 就是这应该算是新自由主义派，是吧？就是在美国来说就是这种 conservative， 可能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这个 republican。就是他这边有人很多还是比较 mild， 他应该属于一个 Republican 说的这个右，右，多数经济学家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右这种，他们非常相信市场，也相信自由化。只要市场工作了，只要有了自由化，万事大吉了，没有，对于他来说呢，中国的这个经济成功呢，只不过呢是由于采用了这个正确的经济学，或者说更确切说采用了这个 neoliberal economy， 还不是我这里，这还不是说我们一般说的这个经济学，对吧？比如说 Washington consensus， 跟我要讲 Washington consensus， 还不是这个，还是。摩登感，就是这个整个中国呢，实际上是在向着市场这个目，所以呢，中国成功，这是传统的。 从另一派观点上，今天这一个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个秦晖其实也是国内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学者，我也是。其实也是朋友关系，但是呢，他其实很多这个观点我都觉得是
比较对我来说我是非常不赞同。比如说他说中国的这个经济成功圈就是两点，一个呢 globalization， 另外一个呢就是压榨，你看你把这个老百姓的工资压的福利压的非常低，然后呢又加上这个全球化，所以呢中国就增长了。这是他的一个他甚至把中国的这个城乡关系比作南非的那种苏格里，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比如说红人相当于南非的黑人啊，就是非常极端的这一块。他是同时呢要求两样东西，一个呢是要求国家的保护，就是你国家应该给大家更多的保护，对吧？提高工资，提高福利。另一方面呢又要求权利，你要一定要给大家很多的权利。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划分的，对吧？那叫 libertarian social democrat， 这很奇怪，因为 libertarian 不可能跟 social democrat 弄在一起，在美国一个 libertarian 那一个极右翼，像那个诺基特这种，这叫 libertarian， 这是极右翼。但是他又不是，他同时呢，他说他相信诺基特，但同时他的政策呢又像个销售 democrat， 所以我说 libertarian 销售 democrat 啊，这样的一些人呢，其实大有人在。而且呢，他因为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明确，老百姓都很高兴，老百姓当然什么都想要，对吧？你既要尊重我的权利，少收我的税，同时呢，你要给我很多的保护，要提高我工资，对吧？要提高我福利，当然老百姓都很高兴。所以，有这么一批人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倾向于这个民粹主义。我想现在这个一个很大一个目的就是这个右翼和左翼，包括这些亲左派的这个当然我这里说的主要是这个极左翼的，这里是这个左翼呢，在国内呢是现在看到呢呢是有很多在河流，比如说老左派，像你可以把三维可以看作一个比较这个老式的左派，或者说相信这种政府强力，然后再加上这种国有制，对吧？然后政府要强力去管这个社会，那这种呢比较是属于这种比较老左，也不相信民主。
对啊，你能不能说一下他的著名的是哪几个
字？用潘维是潘金莲，潘维是那个维护的维，何清。其实这河清是在法国受到教育，他是搞艺术史的。河清就是河流的河，清清明的清，他现在是浙江大学的一个教授。那他那就完全就是反对这个那个，他说中国就是 by definition culture 应该是这个独裁，中国人就是应该独裁，因为文化已经决定了。
潘威在哪？
潘威在北大国关学院。然后 Daniel Bell 呢属于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他上这个基督教，他是个加拿大人，他是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在年轻一代里头，我觉得搞中国哲学的是个比较有名的人。
他是洋人
啊，
洋人吗？
洋人，他是洋人，他的观点。他的观点呢，就是说，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左派儒家。左派儒家，他其实有建立他的题目就是左派儒家是否可能，就是把左派的观点和儒家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嘛，就或者说建立这个左派儒家社会主义，或者说这个儒家社会主义，这是什么东西？对，这是他的观点。其实你看一下丹尼尔·贝尔，如果你看他的写作，我觉得跟美国的这个 Democrats 写的很多东西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呢，他加了一些这个所谓的叫做 communitarianism 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们翻成中文应该叫什么社群主义的一些东西，他比较相信社群主义的一些东西。
这些人呢，核心和三六没有呢，
是属于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这叫文化，是属于文化主义，保存这个中国文化。但同时呢，又希望呢，三六没有又相信，又希望呢是社会主义的这种一种联系。他还有一个亲左派，这亲左派包括厉害，也可能是大哥很厉害，这个算亲左派。然后这，我觉得国内可能最著名的亲左派就是王辉吧， 汪辉是锦州人，汪辉然后在七八十年代的这个甘阳，在甘阳当然现在他但是国内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然后还有崔志远，还有黄平，这个大家都可以算作这个新德的。有人把我也叫做新德，其实我跟他们观点还是有一点差异。主要差异就是说他们要国有化，我是不太相信这个国有化。但是在一个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你站在这个左翼一些啊，他马上就会说你是一个新德派。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比美国的经济学家要幼的多得多。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学家呀，基本上是处于这个完全的老芝加哥的那种。完全是这些东西，就是你要是说在中间或者中左这个态度，他马上就会说你是这个进步派。但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些经济学家呢，还有那个奥苏格门那样的这种左翼的，对吧？还有很多这种，在国内呢，他就不认为你这样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相信市场的一个经济学。这些这个左翼的，它像是在慢慢在河流在合起来了，形成一股，我觉得是一股非常重要的一种势力，或者一种思潮。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经济的这个增长啊，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信心，就大家变得非常的得力，对吧？特别这些是左派呢，变得非常的得力，而且文化的保守主义的人变得非常的得力。比如说中国有什么不好？中国很好，对吧？我们的经济增长这么好，然后我们的社会这么和谐，王绍光，我还忘了说王绍光，其实这都是我的朋友。王绍光说，我以前我都是批评政府，你要批评政府，我现在还可以批评，但现在中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应该总结中国模式，对吧？我是这个非常深刻深的这个比，我说中国应该总结，但是我们当然应该总结的是如何来总结，这是可以讨论的。那么在国际上，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对吧？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主要就是这个欧美的对中国的一个担心了。我下面要讲的，我就一个很快的，我给大家看一下中国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长久，对吧？非常快的过一下，然后来讲一下呢，在经济方面，中国是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模式？然后呢，在这个政治方面，政治经济方面，中国是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模式？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我们都知道，在过去这个三十年里头呢，平均是9.7%。当然你会说呢，有些不准确的地方，比方说1998年增长速度，多数人认为呢只有4.0%，他们报了个7.8%，但是那一年不会影响就是，对吧？因为我们有三十年嘛，你多报了3个点，你按照三十年里头也就0.1个点，对吧？所以超过9%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这个计算，这个一个国家这个经济翻番怎么去计算呢？最简单计算呢，就是70除以这个年均增长率，是吧？70除以年均增长，所以这个意味着呢，中国在过去30年里头，几乎是每7年就8年左右翻一番，翻一番就乘二，这样就是乘二这样算出来，对吧？在这个战后20年大战之后，只有14个经济体年均增长超过7%，摩纳三十大姐，中国是其中之一。然后在历史上，只有8个国家平均增长超过7%，然后又超过连续超过40年，中国是其中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增长肯定是一个奇迹。现在去年这个数字啊，原来数字是，但是中国这个 GDP 人均 GDP 应该超过2600元吧？北京呢，应该是它公布的数字应该已经是人均7000到8000。所以沿海地区呢，基本上沿海的大城市一般都是6000美元以上。大家可能觉得哦，6000美元很低嘛，可是你要知道，沿海地区这大城市的这个人均增长速度啊，超过10%，人家几乎是每6-7年翻一番，这样的，而7年之后。 北京就是可能是一万次，十四年就是两万次减肥，就是这样的一个增长。
第二个这个我觉得一个巨大的成就呢，就是破土。
这个我觉得在秦桧这一点呢，就是非常的就是不看事实。他说中国都是把这个把大家都压榨，压榨老百姓取得这个。但是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头呢，在有三亿多人破土，脱离贫困，而且脱离贫困呢，主要是钱收入。不是政府资助，而纯粹是由于经济增长高。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你想，这个全世界，你算这个减贫啊，不算中国和算上中国啊，这差距量大。中国和印度的减贫，过去在三十多年中，占到世界减贫人口90%。那么中国就在这两个国家里头，可能占了70%左右，甚至超过这个。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人人的都从这个增长中获益了。而我们的增长呢，是一个朋友就说是inclusive， 并没有说让很多人就是完全落后，哪怕最边缘的这个农村，很多人说我自己吃力吧，因为我老家是江西农村，新干线也是一个比较中下水平的一个县，但是它基本上年轻人都是有手机，每家每户都有彩电，年轻人基本上都有摩托车。其实跟那个十年前，如果20年前这个差别多大。那第三个成就呢，就是一个非常平稳的转型。我们知道是东欧和苏联的这个转型呢，是一代人起的，他们的这个经济呢基本上掉了一半，最少也掉一半，最多的掉到60-70%。那么直到今天，转型之后都快20年了，还有很多国家，在东亚的那些国家，还没有回归到他1991年的人均收入水平。那么中国呢，我们是在过去30年好像是摸爬滚打，完了我们这个磕磕绊绊，是吧？你每次看看改革都会觉得这个改革不可能成功，这个改革太不没劲了，都是这么的不 pure。 但是呢，你三年回头一看，我们这帮人马上就摸过来了，然后呢我们经济还增长，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差距。当然还有其他的，你说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呢我们看到呢，成绩还是最重要。看比较一下，这个是简单比较一下前三十年后的。前三十年呢，如果你算个平均来说，平均来说它肚子有4.03%，但是这个数人家6.4%，刨掉一些价格因素，大概4.4%，4%也是很好的一个增长速度，对不对？你想非洲在倒退，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平均来说就是2%的，但是我们能达到4.9%，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不太大，对吧？你看58年这个之后，这个大跃进之后大饥荒，一下一年就下降30%，然后又上去，然后到文革的时候又下来。然后又上去，到今年呢，我们又掉下来，这个去年的感觉在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改革，中国经济就有可能走这个58年的老路，所以那时候才要改革，而且要改农业，所以大家可以聊聊这故事。78年之后，这是78年，78年之后我们都是没有负增长，有一些波动，但是呢没有负增长，而我们平均来说比这个前30年要高的。这个成就呢，就是改革这个成就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如果把中国呢放在这个东亚来看呢，我们应该是没有信心。这个横轴呢是离开始增长的这个年份，比如中国从1978年算，那么中国这三年它是90年代中期，所以90年代中后期了，离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是吧？然后呢，这个台湾的这台湾可能它就是从这个60-50年代末算，是吧？这个基本上是个 S 型曲线，一开始呢你增长比较缓慢，然后呢你开始一个 S 型上升的这个阶段，然后经过慢慢的这个你又平滑了，是吧？
这中国呢，应该是刚好是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这个时期，就是未来的这个20年左右是中国这个收入增长最快的。我们这这里我想大家很多都是学理科的，如果你这个经济增长是以一个这个不变的速度在增长的话，那你这个曲线是个什么曲线？这个指数曲线，是吧？指数曲线它肯定有一段是什么非常 steep 的一个增长，就是按照这个 level 来说，是吧？它这个它是在未来20年呢，如果出意外的话，不应该达到这里，就是人均收入达到3万元。未来这20年的时间，好像是很遥远的。但是呢，哪怕我们不以过去30年那个速度增长，这个呢，应该来说呢，都不是一个非常难达到的。我那个 Robert Fogel 是做经济史的人，但他的预测是到2040年，中国的经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把价格因素去掉了，占到那个时候世界总量的40%，新人类的40%，美国那时候占到世界的多少呢？不到20%，对不对？现在美国是占世界的这个1/3左右，这样应该是掉到呢不到20%，那么中国呢会到40%。听起来一个吓人的数字，我不相信，但是呢，他非常有信心的，他非常有信心。而且那时候因为中国的物价也上去了，所以呢，基本上你按物价算的，刨掉物价和按这个 normal 这个 exchange rate 算的话是一样的。这个所以中国的这个增长呢，如果我们以东亚其他的经济体来作为一个这个指标来，是吧？像应该是没有问题，未来的这个20年，至少20年应该是没有问题。这个是大概一个比较，就是中美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计算。那按照这个，如果我按照这个 Robert Fogel 来计算，我这个非常保守。2014年里面，美国的这个 GDP 呢是13.8 trillion US dollars，中国呢人民币计算呢是24.7 trillion，美元计算是3.6 trillion，那么美国呢是中国的3.9倍。那按照如果中国保持7%的这个增长，那这个按照过去30年应该是降低很多了。美国保持2%，那么到2035年，中国就会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没有把汇率升值给计算，我们一般知道这个汇率是要升值，如果把汇率计算，比如说每年升值2%，那么中国呢应该到2028年左右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们那个林一夫老师呢，就是郑总吧，他说这个可能到2025年左右，甚至更早，中国经济就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罗教授，你看在前者，他说中国这个。他的估算呢，中国这个增长速度要比我这个估算要高一些。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给那个时间问，好吧？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经常问题，问题也很好。这个诊断出来其实 projection 的，其实已经把这些你说的这个 financial crisis 都考虑进去，因为这些国家都经历过 financial crisis。对啊，其实你比方说香港，其实在前面的这些经济体，对吧？他们都经历过很大的 crisis， 1970年代的 oil crisis， 还有1997年的这个亚洲金融危机，这其实都考虑进去，对啊。而且我用7%计算，已经是把这个就落到，因为过去三年我们是7%，将近10%啊。那么第二个资源问题，我觉得资源不是问题，对，资源也不是问题，可能就是石油吧。大家都说石油要耗尽了，其实你发现呢，石油的这个探明储量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因为技术越来越发达了，对吧？我们还有好多地方呢，我们明知道有石油，但我们出现了，比如南海，大家都知道南海深海里头石油很多的，但现在呢，你要去开采太贵了，所以你要去巡海呀， 我们在浅海你可以把它搭个桩子来固定，到深海没办法固定，你要有特殊的基础。你看那个现在巴西发现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中国给他贷款的转进贷款的300亿，让他们去开发那个石油。古巴又发现石油，我们过去50年里头这个石油探进水是在增加的，所谓的石油价格要上涨了，完全是我给它炒作起来，我是被录下来的跟当年人说这个事。对，波斯这上的它这个交易量，石油的交易量，这交易这个 future 是我们当前的消费量的15倍，那你说石油价格能不上去？那都在放那些虚假的消息，然后呢拿中国人做替罪羊。而且这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这些石油公司，包括我们中石油、中海油这些公司也没钱合作的，他们也在拼命说石油要涨价，然后把政府给绑架了，政府就是支持他去海外开采石油。对，这不是那么回事，石油肯定不是一个问题。欧佩克的第一任主席是沙特的一个王子，他说石油世界时代结束了，不是因为这地球上没有石头了。同样的，石油时代结束，将来要是结束，比如30年之后石油时代结束，绝对不会因为说地球上石油耗尽，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更便宜的、更干净的替代品。我是一点担心，他们腐败问题没过，我们是腐败证严重，可是过去30年腐败照样严重，对，我们还有10%的存在，所以说都已经这个 factor in
了。我觉得有一个老公要经济这个转型的问题，因为我见过他有一个美国人说，他说你一定要看一看才能换一下工作。
这波西来说了。
对，如果就是说中国，你就是把这个产业升级换代的话，这个要换一个发展的继续保持原来的。
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呢，中国过去30年不是说没有升级换代，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出口结构啊，你就会发现，直到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我们还在出口原油，你不可能比例的，就跟多久还在出口原油？现在我们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对吧？过去我们主要靠资源，那么后来呢，我们主要出口这个衬衣啊、衣服，但现在实际上我们主要的出口产品不是服装，不是鞋帽，我们主要的出口产品是电子产品。电子，那当然呢，我们出口的是电子产品呢，我们主要是低端，比如说计算机、辅助设备啊这种。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台阶，上了台阶。过去30年，我们的台阶升的实际上是非常快的。
这个很多人都在说这个问题啊，我是不是太担忧？除了呢，我们现在这个造成这个经济很不平衡，就是国内这个通胀的压力是很高的。现在当然因为全世界都是经济金融危机，所以那个通胀压力没了，对，因为demand少了。但是呢，你只要危机一过，马上我们的通货膨胀压力就起来了，因为你这个盈余与出口盈余太多了。今年你看，世界的形势这么不好，可是呢，我们今年预期的出口盈余是有史以来规模应该是最大的，预计是5000亿美元。这一年我们的出口盈余就会是5000亿美元，因为大宗货物啊，
石油、钢材，不是这个铁矿石啊等等这些价格呢都在下降。所以中国呢也在进口，但是价格在下降，所以中国算了。它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对吧？我觉得这是中国出口多不是一个问题，出口多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是我们的人口摆在那里，对，我们现在呢是人口红利，现在是人口红利，对吧？就是你劳动的人口负担的这个不劳动的人口是最少的，我们大概现在是一个劳动人口是负担不到0.4个非劳动人口，就在世界上恐怕不是最低的也是最低的之列，就是因为我们计划生育这块。然后呢我们大量的人口呢在农村，然后这部分呢要就业，现在最简单的让他们就业的办法就是拼命的出口，生产这些低端的东西啊，他们才能够出口啊。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很糊涂的，就是其实我要说这些左派呢，他们一方面说我们要农民多么的苦，我们要怎么帮助农民，一方面又说我们不应该给外国人打工，这不矛盾吗？那这些农民他想不生活，他想提高自己的生活，只能去打工，你不让他打工他回家种田，你看我们就中国人均才多少地啊，对吧？这么一点点地他怎么可能养一样我自己都很，所以我坚持呢我们还是保持出口，但同时呢我们如何消化这些农业，比如说多进口，多投资，增加国内的投资，对吧？投资增加国内的投资，然后进口东西来到国内去投资，这样来消化这个经济，而不是说我们把进口这个减少。接下来就是你刚才
说中国这个经济增长5.7%啊，它不是在浪费这个经济增长，我想问两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比如说油厂在广州建一个楼，就王明的楼，就说你把它拆掉，然后再重建一个别的楼，建楼的时候就已经把它这个增长断掉了，拆掉以后让你再建的时候又断掉，这个是不是发现一个这种量的？中国目前大概是全世界油厂最高的物价水平。我是和一个国家的来说，中国的商品普通款吃喝、通款旅游、通车消费，这三项的花费大概占国民收入总值的20%。你是这经常
那你我绝对不会打达不到那么多，那不可能打的，这个钱是不对的。不是你这不没关系，因为我们整个财政收入啊，哪怕把这个地方财政收入非税收入也算上，满打满算大概是8万亿左右，8万亿到9万亿吧，咱们就是9万亿是占我们 GDP 的1/3，对不对？那你说在国民收入的20%，你意味着我们的政府收入的60%都给吃喝掉，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把这个算出来，那你说吃喝吃掉了，
但是我说三公啊，就是公款消费包括吃喝，第二个就是公款旅游包括出国，第三个是公款的公车，
那不能。觉得你如果
不管，
我们发的这个投资，因为政府很多都发在投资上，
那你说可能的，因为比较有拉光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你很难去估计，因为你要去查政府的账，如果我把政府的账查出来，那当然可以估计，但是20%肯定不是没分的一个数。这个例子啊，永远你可以，我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说，这个是没错，他吃了很多。在我老回答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把楼盖起来又拆掉，这个没错，这个是浪费性的这个 GDP。我自己也讲过这个，我还专门在南方周末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就是一大大出来什么这个24亿的 GDP， 就是从浙江大学啊，把他那个西湖边一座楼给炸掉了，一下炸出来24亿，对。但是你即使把那个给算进去，你要想到我们是说的增长数，你必须说它拆了之后它又增加了，
就是这个成本啊，节能成本是必须是说它在增量部分啊要超过你这个普通 GDP 的增长速度，对吧？你才会 inflate 你总的增长。
但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有一定的安全性。
你比方说，如果说我们这个 GDP 里头啊，比方说我们在27万亿 GDP 里头，你要说有5%。或者拿10%是这种浪费性的，我可能承认。但如果说你说增长速度里头，这10%增长速度里头，有多少是这种浪费性的这个增长，我这个很难说，因为你必须要证明说这些浪费性的增长速度比非浪费性的还高，这个大概很难去argue。
我们的咱们还是说的，我估计等会大家还有很多讨论。关于这个政治经济学方面，因为等我还要说到这个，我先很快的把这个经济方面，我估计大家可能这个争议比较小一些。我主要讲两个，一个就是北京所谓的北京共识，一个所谓的这个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呢是一个记者，他这个Joshua Rommel 呢，他当时呢是华盛顿 Newsweek 上拿的
Newsweek。
就北京记者站，然后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他是江苏省的这个，后来给江苏省那个工作。
因为他这个北京公司是有三点啊，一个是 innovation， 第二个
equity，还一个呢就是self determination， 自我决定，对吧？
啊，我觉得第三个是 make sense，
也是中国，比如说中国对外开放，
但是中国对外开放永远不会听 IMF 说，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世界银行是更没说话的权利了，是世界银行是求着中国去贷款，中国不贷，中国现在干脆不贷市场的钱，因为市场的钱太贵了。IMF 在早期的时候，就是80年代早期的时候，就老是支持中国，根本就不听话。在中国是独立自主，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对的。
第二点，我觉得不太 make sense。我们中国这个 innovation， 如果说是体制上的 innovation， 这个有一些道理。但我们在经济上，我们基本上还是靠模仿，而不是自己的这个 innovation。
Everything sustainability 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其实 Everything 做得很差，对吧？过去30年里头，我们这个城市收入是农村收入的3.5倍，世界最高。第二高的是哪个国家呢？津巴布韦才2.7倍，这中国这个城乡差距是不得了。啊，当时跟那个更没法提了，我们这个全国的河流大概60%-70%是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流基本上是条条污染，不光是污染，条条枯竭，你基本上看不到河流。你比方说这个吉林市原来叫那个名字是松花江，看过，是应该是松花江，对吧？基本上断流了，流到城市那就没水，它那老被给抽干了，抽干。所以从一定道理来说呢，我觉得不能这个描述中国。但是呢，在国内来讲，左派呢比较喜欢呢，就是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呢是80年代末这个Williams 他提出来的，是说华盛顿的一帮人，其实主要就是美国政府，还有 IMF， 还有世界银行，他们所赞同的对拉丁美洲的一个政策，给咱们一个耳光。这个当然很长，我不用一个一个去说的。我看我这里是有个几个三本。总的来说，它实际上就是四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对吧？第二个呢是比较小心的财政政策，你别乱花钱。宏观经济形势就不要有通货膨胀。第三个呢是这个对外开放。第四个呢是自由化。还有保护产权。那如果你对照这个这张那个十点，你看中国实际上全做了，对吧？华盛顿是叫我们做的，我们全做了。大概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 interest rate 是不，因为现在我们国内的利率呢还是管制，其他的我们呢都是几乎是照章。特别是对外开放，世界上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对外开放，不光是出口，包括这个外资，让外资进到中国去，这样。 没有国家像中国这么开放，外资进去整个就是占领了这个中国的情况。像这个美国老说之前中国出口太多，大家知道中国出口最多前十名是哪些公司吗？全是美国公司。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然后运回美国，所以他让美国像中国小数的时候让他自己找工资少，要搬起车到自己的。然后我们还包括呢，对，就是我们的 saving rate 非常高，去年前两年都达到公民资产都将近50%，这中国人这个储蓄啊，这不得了的储蓄，生产出来的一半都存起来了，中国人这种节俭。还有这个高投资，没储蓄多嘛，投资有，这个投资率每年都超过50%，正负的投资。还有这个因为 capital， 我们特别是要强调呢，就是小学初中生，我们这个年轻人里头啊，文盲率是极低的。比如说25岁以下，这就是年轻人口多，文盲率估计也就5%左右。我非常可能都跟你说，几乎没有文盲，我估计还有个5%到10%，可能这样子的。那我们整个文盲率呢，大概是15%左右。这都是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但你想想这个印度，直到今天它的文盲率可能还30%。这印度他为什么制造业发展不起来呢？他劳动力素质，他的大学教育早几年我们没扩招的时候，他的大学毕业生比我们都多了。这几年因为中国这个赶上了，但对于一个国家，特别这种发展中国家，就是低端的教育比高端的教育更重要。你说生产那么多大学生有什么用？没什么用。对，他最后发现他做的事情就是一个职高的人做，完全可能就像我们中心很多事情，我觉得职高的人做跟一个年轻人做没什么差别。所以说完全是个浪费。那么还有这个技术进步，对，刚才我说了，我们出口结构这方面，那么所有这些呢，实际上都是经济学标准，经济学告诉我们要做，那我们做的。那同时我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又不像这个所谓 neoliberal， 这报道比方说 totally complete deregulation， holding exchange rate， total accommodative regulation， 还有前面就是 relentless working out the market， 几乎没有呢，政府管制还正常。还有这个呢，就反倒是旧了点， total accommodative 关键是两次旧了点。在这个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本来就想要开放，那时候这个冲击当政府。那时候我们可能他给世界的 signal 是3到5年之内，中国资本市场就开放了，完全开放了这个情况。在亚洲金融危机来这个也滞后了，因为这一次发现呢，我们其实也有这个因子，对吧？没有受到这个金融这个 financial 这个因子 market 的影响，没有受。所以呢，从经济方面来说，我觉得中国没有这个制造一个新的模式，没有制造一个新的所谓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当然，我们不要忘了，就是前三十年，毕竟我们还是前三十年。前三十年是 lay down 了很好的一个 foundation。我自己是在国营企业工作，其实这个厂房不低了。我们家西安建立第一家制药公司，那是个巨型的这个 state corporation， 最高时期呢是11家厂子，11家研究所，好多年前那研究所很好的，但现在少一些，它对我们国家这个输电电设备，就是输电电设备，我们国家之所以现在还能跟这个，比方说金翼银河，跟这个 ABB 银河，全靠我们的一个公司。然后我们还输送了很多的人才，所以这个我没有时间去详细讲，但我要强调呢，就不要忘了前三十年打下的这个基础。这个我就跳过这一部分，时间问题。那么主要讲一下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说这个场景呢，我估计这个大家争论也比较多的。就是中国肯定在经济增长里头，肯定政府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是吧？那是为什么这个中国政府选择了一条比方说正确的道路？他们就讲说，因为我们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基本上是朝照着这个华盛顿共识，照着这样做。
那我们看到呢，其实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在世界这个发展中国家里头呢，是少数 exception， 对吧？少数国家，刚才我说的，这是完全少数国家，多数国家呢是没有发展，甚至倒退，这样。所以中国政府你哪个地方做对了？对，这个你可能他说你哪个地方做对了，你哪个地方做对了？那我就来看看。给大家不完全是我自己观点，我只是这个来列出来。第一个最简单的，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文化，是吧？特别呢，就是经济学以外的人，就往往或者说研究文化的人，文化呀、啊，因为中国的文化好啊。就像那时候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发的人说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好，对吧？因为当然呢，你看德国那时候发展赶上来的时候呢，就有了新教伦理，新教伦理好啊，对吧？这都是非常廉价的。因为中国有这个，所以呢，因为中国有，因为德国有，因为这个新教的人有，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像这个国政啊什么的，不能解释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德政如果说有的话，可能呢在古代比现在德政还厉害，但是我们知道根本就不那个政府根本就不是老百姓的政府。反倒是这个丹尼尔菲奥呢，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些这个根据性的概念，就是 reciprocity， 就是互惠性。这个倒有可以来分析，我们就进一步分析的。什么叫互惠性呢？我们就是他讲这个礼呀，他讲这个礼，就是儒家传统来说这个礼，礼意味着呢，你下级应该尊重上级。比如在日本，你上级一走过来，你必须站在那儿，然后人家来了，啪一个大鞠躬，对吧？你这样走。但上级呢，由于你受到下级的这个尊重之后呢，你要把这个下级呢当做你的这个孩子来看，在所谓的父母官。所以有的这个 reciprocity 的人，也许这就帮助了一些。主要说这个薄熙来，刚刚我们提到薄熙来，薄熙来那时候他在大连当市长的时候就说啊，我还是个父，我们是父母官啊。但我听得非常不舒服，我没认识你是我的父母。但是他早就说有这种想法，是吧？我这个是个父母官，所以来为老百姓做事，也许有一些帮助。第二个呢是这个一个强有力的官僚体系，或者说政府的 hierarchy， party hierarchy。这个当然是肯定是有用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长的一个tradition，我们叫科举制度，是1500年的这个科举制度，造就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官的这种传统，对吧？我们的这个官僚体系的非常有，而且只要你一声令下，能把这个事情给你做了。然后我们的党的这个控制呢，也是非常严格，对吧？特别呢是这个 promotion， 对吧？我们那个光华管理学院有一个同事，他做了一些研究这个省级官员的升迁啊，什么是他最重要的决定？他发现这个过去几年这个省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过去几年你增长速度高了，你最可能被提升。我们在这一套这个提升体系里头，好多这个官员啊，他就要拼命的要把这个地方经济搞上，否则的话他就没有机会做这个。他实际上是一个这种金字塔型的这种就是有人挑战。对，因为上面越到上面位置越少啊，所以大家拼命的这个。对，当然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59岁现象，现在还有更年轻的，比如说叫做这个38岁现象。其实怎么在38岁，如果你还在基层啊，你还帮不上这个政处啊，一度。对，那么这时候呢，他就开始要贪了，他想着我贪一笔之后我就下来了，我不干，离开政府，就变成38岁现象。但总的来说呢，还是一个这个正面的这个影响。那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当然是弱的，但是呢，也把这个官员啊，就完全就是掉在这个经济发展上，所以他忽略了很多事情，比如说这个环保问题啊，公平问题啊，对吧？这些问题呢都被给忽略了。另外一个跟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 primacy，
这种实用主义，这样的。刚才讲这种实用主义，
俄罗斯呢，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它提升的化非常厉害。
以前是全面性竞争，现在基本上不是竞争，现在要翻个大奖，对吧？
然后呢，这是这个中山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说的一段，就是在我们那个刚才我说的那个中国模式研讨会上说的。我挺喜欢的，他说
用不确定性来定义不确定性，就用一个不确定性的理论来定义不确定性的世界，
对吧？就我们的理论就带着不确定性，比如说三个代表，
对呀，什么是个三个代表啊？
就是说。说出来你也不明白什么人生，他说三个代表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中国就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最根本的利益。你听了半天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对吧？你好像什么都对，好像什么都不对。那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呢？你也不知道这党是什么，就没说。但是呢，正是因为他这个非常这个 ambiguous 呢，他让你做很多事，所以党在这个在泥巴里头，他就在成功，就给了他很多的这个自由。啊，因为在中国呢，我们看到呢，由于这种实用主义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一步为营最基本，比如说乡镇企业，对，乡镇企业呢本来是一个老板，他有钱，他有才能，他有个好主意，但是呢在八十年代不让他开私营企业，他就找了政府，政府就帮他去拉贷款，找资源，然后就变成私下。但是呢，乡镇企业呢，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中国工业的很重要的一个支柱，百分之到了这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40%的出口是乡镇企业，还有这个价格双轨制，是吧？我们实现了很长时间价格双轨制，包括我们的汇率都是双轨制。那很多人都是反对的，因为 IMF 最烦中国搞这个汇率的双轨制，因为这个很公平，是吧？它像是一个贸易是一种保护主义，它这个鼓励出口，你要出口你就可以拿官方汇率，不是拿这个市场汇率，得到这个更多的人民币，更多的回报。你要进口呢，你就拿官方汇率，那个进口的呢，你不能享受这个那什么，你不能享受这个好处，对吧？你要到市场上去买这个。所以这个搞这是一种补贴，对出口的一种补贴，对吧？然后还有这个财政分权。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就是像法国这样的一个单一制国家，但在这个财政上呢，我们是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比美国都分权。每一个村子好几年啊，这几年这个中央比好点儿，以前那个每一个村子的小学啊，都必须自己出钱建，你要没钱，那对不起，你这个村子那小学那你就是塌的吧，没人管，是吧？就是分权分到这种地步。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组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ego system 呢就非常 weak。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你根本就是不要指望说法庭能给你解决，法庭可能最多给你判了，那你想把钱追回来啊，你得找谁消费吧？法庭是我给钱给你。你说你现在很奇怪，就是这个公安局啊，必须是你要他去办案，你必须出钱啊。比如说有一个人家他们女儿被拐卖了，他知道女儿被拐到了东莞，那县里头那个公安局那个叫什么那个侦缉大队的那个大队长就说，我非常想要帮你办，他而且还好像自费掏钱去查到了他女儿的，说要把他给救出来。我不能一个人去，我得带着人去，但是我们公安局没钱，怎么办呢？他们家说那好吧，我们筹集一笔钱，他们家筹集一笔钱，把这些公安干警给送去，他女儿给救了。所以中国这个法律体系非常 weak， 那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中国在这么高速的发展，大家还相信这个体系。美国也是一样，美国也法律体系也是一样，你他人心你也拿不到钱，跟全世界一样，这样但是中国的坏话。 中国比这个美国要差，在这个法律的这个
不知道上面，你都不清楚，你说不清楚是吧？我在美国住了60年，我也没以前说不清楚，我觉得美国也是一样。OK Simpson 就是他拿了那么多，怕了这个他要付那么多钱，一分钱都没付，一样的。这样非常说中国坏
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我们的宪法实际上都在变。其实我们过去所做30年所做的这个改革都是违宪，是不是？都是违宪。其实我们这8年的宪法明确写我们的这个是国有制，对吧？那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自由化，完全是违宪。所以我们这个宪法其实相当于一个不成文的宪法，它跟宪法就是你做了之后，它再回来再给说，再写上去，做了再写上去。我们应该到今天
没事，
没事没事，
我们也是。新政权这么多年，其实在美国人骨子里头，他还是相信这个自由资本主义，是吧？然后他相信这个自己的这个政治的这个体制。这奥巴马虽然他是在好像在往左转，但是他每次说的时候呢，他都要相信就是我们这个 defend of our market economy， 这样。liberal democracy。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意识形态上，中美两国的趋同，如果有任何趋同的话，恐怕是中国趋向于美国，而不是美国趋向于中国。国有化这个是短期的，因为它要解决现在这个烂摊子，国有化呢当然是唯一的问题。但这个估计是一个短期现象，不会是一个长期的现象。所以我觉得不太。说美国说向着中国转，这个当然是美国的这种arrogance 也不会允许他说这种 moral superiority 也不会允许他和中国走近，这意识形态。反倒是中国也是有可能向美国转过去。那么我们在经济学里头呢，老说这个制度很重要，啊，制度的确很重要。可是你想一想，中国呢，这个制度呢，都是非常模棱两可的制度，这个word，对吧？这什么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对于西方国家，他们的制度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往往要提很多条件，说你必须怎么做怎么做，包括民主，对吧？民主实际上是西方殖民者离开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强加给他们。但多数都是 fail 的民族，很多地方，特别非洲，它就是哎呀，
对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不是说是这个制度的修饰性，而是说怎么通过一定的这个制度，但是给大家一分解，让大家有激励。通过这个制度呢，就是好像不好看，但是呢，我们说不好不好看，但是好吃，或者说臭豆腐啊不好闻，但是非常好吃，这种东西。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些官员呢，收入啊，其实都不低，是吧？比如说上海的这个官员，他一个区一级的区长的一级区长、区委书记，公开的收入是32万、35万左右，是吧？这是公开的收入，对吧？而且他们还有这个奖金，奖金是怎么发的呢？他说他在年底每年初的时候就定一个这个责任制，一个任务，一个清单，达到你就有奖，没达到给你扣。这大家就拼命的表现，这些收入会非常高。我们说这个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些公务员，按理说收入低呢，他自己拿的手。但是呢，一般的公务员呢，做到这个什么这个科级、处级调研员这种的，他们的收入都在15万啊，甚至更高。对吧？只要你达到科级这一层，都大概15万、20万。我问过我一个学生，他在一个政府部门工作，完了我问那年他的收入，就侧面了解的时候，他的收入大概15万左右。对，其实这个他有很多就所谓的我叫他 extra legal 的影响。extra legal 就是他你写的账目上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定呢是不应该拿那么多收入，但是他会创造很多收入的机会。这些收入你说他是贪污吗？他也不是贪污，对啊，他也是做出来的，是这个公开化。那么这样的有什么好处呢？就让官员呢他有动力，对啊，他在做的时候呢他能拿更多的收入。有些省的做的更厉害，比如说广东还有这个浙江做的更厉害，是什么？给你这个税收承包，你每年增加多少这个税收，对吧？你市里头给省里头多交，比方说1%，或者说你的赤字减少1%，这省里头给你奖励，这奖励不是个小数字，那奖励都是100万。你给你100万，你自己去搬就好了，他就管了。比如说你这个班子里头，十字级的，那每个人可能都赚好几十万，对吧？大家这热情都非常高啊。你要放在任何国家，就说这腐败，我们应该给他砍掉。可是，一年两个砍掉之后，他就不做事儿，行吧？那你不让我吧，我那我就等着去，或者说我找别的办法负责。
所以我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台湾又跟那法学院的一个吃饭，他研究日本。当时比较一下日本的政策和美国的这些政策，一个很大差别，美国的政策相对干净，日本的政策我们知道非常腐败。其中有一个家伙这个发现他贪污了，然后呢就去抄他们家，发现他在一个 apartment 里头，一间房子堆满一屋的 cash 豆的 watch，就谈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呢？美国的议员我们知道他有各种各样的来钱办法，对吧？他可以 incorporate the sponsor 的很多东西，比如说他要办这个店他可以免税，这个 campaign 他可以拿很多的收很多的奖，然后他用这些钱呢还可以雇人，然后美国政府也给他很多人，他可以雇很大一个 staff。 但在日本呢，他这个雇的 staff 就很少，只能雇3个人，但是那3个人不够啊。我说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X 好像是 extra legal， 但是你把它这个慢慢的 institutionalize， 你就变成可以 monitor。 美国这个制度它也是当然也是一种贪污啊，但它是一个光明正大的贪污，你是可以 hold them accountable， 对不对？他们怎么花钱你可以去 check， 你变成这样的话反倒对他们是一个激励，否则的话他又在桌子底下贪污。所以刚才提到这个腐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腐败啊，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是非常非常那个，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腐败比较厉害的多，同学们。去菲律宾跟他们谈，他们也我说菲律宾怎么这么高啊？菲律宾以前很好，6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的明星，现在跌到这个东亚都是最底层的了。当时因为腐败，
我说这个腐败有这么厉害吗？我说中国在中国说把官员抬起来，哪个人都枪毙，好像枪毙多了，再隔一个枪毙一个，再枪毙少了。但你不知道我们菲律宾这个腐败，腐败到什么程度呢？阿罗约总统，要被弹劾，然后呢，他就把这些省长都是很有权力的人。找到他的这个官邸里头，然后呢，就让他支持他，不要谈劾。临走的时候呢，给每人一个这个礼物袋，他也没说礼物袋是什么，然后一出去呢，记者等在外面，然后就让他们打开这个礼物袋，说你们里头是什么东西。然后有一个人就给打开了，他知道呢是50万美元的 cash。总统要贿赂这个加文省，就是说文州加文省，人家给了多少年不要加文省，是这样。因为这个是要两面看。第二个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 target institutionalization， 就是共产党啊，我刚刚说了，其实他已经天津变不是一个共产党，是完全他们是天下熬都梗。你说他这个共产党吗？根本不是共产党，你可以叫他任何党，但是不是共产党。对，然后呢，但是呢，他做了很多非常 clever 的，他 share power within the party， 比如说党内是有选举的，党内有时候选举 contest 非常激烈，谁能当这个中央委员，其实有一定的 contest。对，然后呢，这个党的这个规模在增加，从80年代初3500万现在变成7000万，今天很大，让你都属于我，让你都属于我，把你给笼络进来。然后呢，还有呢，我们这个党还有很多这个比较这个细微的一些这个改变，比方说我们这个 secession 现在非常批火，你想想毛泽东那时候 secession 普拉提非常普拉提，对吧？先把刘少奇给干掉，然后把林彪给干掉，最后发现呢，王文是把阿斗扶起来，就没办法了，他要死了，大管洪水滔滔，然后再把这个鲍国峰给踢掉了，对不对？那现在这个 decision 呢，就是很清楚，你只能干两件。所以江泽民呢，他非得赖在这个军委主席上，赖了这个多赖了一年还两年的时间，结果成了变成一个笑话。哎，我觉得这江泽民完全变成了一个笑话。如果江泽民能按时也退了吧，江泽民可能就是个伟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改革是在90年代完成的。而且江泽民这边打开了我们的国门，90年代的国民之窗打开了，但是又最后这么一下，因为有点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呢，他就把自己弄得非常尴尬一个境地。但为什么说我们都变得非常温柔了？就是这样，不管谁上台，大家都觉得无所谓，反正他不会偏离太远。所以党的这个制度化，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呢，能就是管得比较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这里有很大问题，就是党呢，它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了，哎，有可能是这样。它没有意识形态了，没有意识形态，什么人都能加入。它最后呢，所有人什么都不是，是吧？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利益机关，一个这个棒。对，我说这个不是，有一个那个记者，《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驻上海的一个记者，他就说你就是 come to the party， 你对我就把它理解是the 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 but with the army。 多少你觉得呢？也是很奇怪，就是它都不停的变。以前呢，他就是说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他现在说我是代表整个国家的，对吧？我的真正现在是来自于我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为什么中国？你看，在过去这个自打64之后20年间，对民主的呼声是很低的。哪怕我们有08年这个08宪章，08宪章只不过是少数人，没有多大的反响，因为在那上没有多大反响，多数人都嗤之以鼻。民主，大家会觉得是个笑话。就是很多人在国内上访，他们看到一个笑话。
比方说，就是反应的不强烈，但是在国内看不出来。问题就是，中国的现在大多数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厉害。
还有很多的这个 discussion group， 都是可以说的，包括我们私下里头去谈，绝对不是像我经历的64那样的热血沸点，那是沸腾的，对吧？那时候64可不是可不一样，这次08宪章签名的有3000多人，对吧？但是呢，基本上没受没多大影响，对，这是那 small episode。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民调啊。 我们共产党政府的这个支持率啊，永远是在70%到80%。这不是说是共产党做的民调，这是老外去做的。比如说那个这叫什么？这个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这种机构去做的民调，70%-80%的这个 approval rate。
那也就是说，共产党本身也没有任何动力来支持中国这些人，因为中国一直在扩张的比较一个比较一个新的一个人数上，在党内应该会有，比如说什么有人就是共产党核心人物。他的未来就是我们
几千万人共同的。那是六四的时候，李瑞环进学生所，李瑞环进天津的学生所，他当时那下把学生还真给吓住了。李瑞环说：“你们学生给我进来。”然后坐在那说：“你们这么年轻就想要权利，你知道共产党死了几千万人吗？哎呀，你想要来这个权利呀，拿命！”就前天一个学生就给傻了，然后这句话，我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共产党啊，他通过这个经济增长啊，把对民主的要求是消减掉，这件事已经没有，就是把这个群众基础设置了。六四的时候，我们参加六四游行的时候，老百姓那个群众基础都老百姓怎么支持我？你现在再有人去说天安门广场游行说我要民主，老百姓就会说你们干什么呢？我日子这么好，你给我捣什么乱呢？还不如我去挣点钱呢。
这样你当时
谁大？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包括那个钟中德，那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对吧？
这完全在他这个共产党，他通过这个经济增长把大家给这个 demand 给消解掉了。所以这种
这个毛是不远看的局限，我
会
的，不能
会。
现在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在海外看到的好像这个社会不公的现象，可能我们到会不会重要？我们刚才说到，因为海外只是按照现在这个模式持续下去，它的极限在哪里？
我是觉得这样，就是说共产党呢，他想极力的把这个政权保住，然后呢，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这个政党啊扩大呀、啊，把大家都给弄进来。所以你看，在我那时候要入党啊是非常困难，我们都知道啊，就那时候80年代要入党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现在要入党是很容易的，只要你学习好，然后呢，你在这个大学，必须在北大、人大、那个清华这样的学校，他就来拉你，对吧？是不是？我拉你来入党，那为什么呢？他已经看明白了。要把这些精英的弄到党内了，对吧？然后还通过这些精英的来控制这个社会。但是呢，他反倒是他是个矛盾的，因为你把这些人拉进来的时候，你又没有个意识形态，其实呢没有相信力，对吧？我是在讲一个事实，而不是说讲我的这个 idea。讲我的 idea， 我可以另外讲一个我的 idea， 对吧？这个我今天不是讲这个 idea 的这个东西。但我想回答的是说，这个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这个民主的这个动力。
这当然有点扯远了，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我正在写一篇这个文章，我是四月份还是来开纽约开一个关于民主的会。我觉得中国这种民主化道路啊，有可能是中国最好的一条路。我们往往呢就认为说非黑即白，好像中国就是专制，中国没有民主。其实中国有很多这种民主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这个乡村是在选举，对吧？农村和村里头都在选举，基本上村里头是自治的。还有通过我们这个经济增长，还会出现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会要求超出了经济增长。比如说我住的那个小区叫世纪城，大家可能知道这是北京一个挺大的一个社区，有亚洲最大的一个mall。对，这些人呢都是这种收入呢是中上水平，那么他就会从 internet 呢来走的，在 internet 呢他通过这个 chatting room 来组织起来，然后他就到了现实。如果政府做了什么侵犯他们利益的事情，他会组织起来跟政府对抗。比方说我们那里叫政府海淀区政府，想在那个河边儿，在那墨旁边儿，那又是沿着运河，要造一个这个酒吧一条街。阿里你对当地的这个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我们这里人不愿意，因为你造的酒吧一条街就非常嘈杂，对吧？他们就不愿意，然后就去抗议，写了一封信，然后海淀区政府就给接受了，就不做了。所以你慢慢的你会发现呢，就是说政府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这种一根筋的搞经济增长啊，最终你发现呢，它会侵犯到一些中产阶级的，还包括贫苦阶级，那这些它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反抗，那么这个反抗啊，会要求这个民主更多的这个参与，这样。而且另外一个还要说的就是说，党的这种制度化之后，慢慢越来越制度化之后，它也是在给这个民主创造高。对，最重要的呢是这种其他发展中国家，其他发展国家好像有民主，比如说印度，大家都说啊，印度是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对不对？他们都是非常自豪。我在这个我想说这个宪法程度上，印度的民主是独一无二。但如果你到印度的基层社会去看，不光是没民主，他连政府都没有。印度的基层根本就没有政府，老百姓离政府远了去了。所以他是走了一条，我是说在这后面我还要说，他是一个其实我得提前说，他是一个什么呀？先结婚后恋爱，对吧？还先把这民主这个名义给放了。然后呢，他慢慢学习民主。中国呢是先恋爱后结婚，先把民主先学会了。而且这样的一种转型呢，可能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结合中国历史文化的这条转型的路径。对，我们当然都觉得了，今天我们恨不得今天我们就民主了。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今天就民主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对。何况根本就不太可能，没有这种统计，共产党根本就不可能，除非你来革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中国和其他发展国家一个很大差别，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这个问题。其他发展国家你会发现呢，这个政府啊，它要么是这个精英的政府，要么呢就民粹的政府啊。那为什么是个精英的政府呢？因为这个发展中国家呀，它几乎都没有经历过革命，对吧？你想想哪个发展中国家经历过革命？除了中国。但是反过来，几乎所有的北半球的现在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革命，在德国除外。从英国、法国、俄国、西班牙这种非常大的国家，那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革命，日本也经历过革命。革命他把原来的旧的秩序打破了，把这些旧的精英都给打破了，社会平等。但是在这个其他发展国家呢，这些殖民者呢来了之后呢，他是要在利用这个地方精英来统治。比如说在印度很明显，在所有的殖民地国家，它都是这样的，用这些精英来统治这些下层的人，然后把这精英越养越肥，越养越肥。那突然一下民主之后，你发现呢，这个民主完全是被这个精英筛选。我们知道圣雄甘地大家都了不起啊，这种伟人啊，对吧？伟人中的伟人，这超不错。圣雄甘地有什么错的？大家都圣雄甘地个人来说没什么错。但是我到印度去，有很多人
这些 untangible 的不可接触者，这印度有两亿，这第一份。当然现在还有一个比，还有其他还是就是穆斯林，一亿多的穆斯林比这个 untangible 那就是印度这个印度教里头啊，这 untangible 是最低的。当开拓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人，叫这个 Dr. Ambaker 呢是这个 Ontario， 然后呢他到美国来，他说没他的地位很低啊，他到耶鲁拿了一个这个经济学校，他说我应该回去应该是地位提高了，找到工作，也大概是二三十年的。然后他一气之下，你看罗也可以啊，我要当罗也，我要当法官，他就跑到伦敦金融学院拿了个法学博士，回去之后还找不到工作。然后他一气之下说这个殖民者的问题，他就参加了国大，参加了这个独立运动，然后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但是呢，甘地你知道他是这个普拉米，是这个最高种。那他和安贝卡，当时安贝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争论，就是关于种姓问题。然后甘地就说这个种姓有什么不好呢，连大家生活的这么低俗，是吧？然后安倍他当时不愿意，就争论到最后，然后这个甘地说种姓不就是社会分工吗，那你为什么这么偏呢？因为种姓实际上就是职业，在现在这个印度就是职业，一个小职业的一个小种姓。所以呢，到了这个独立之后呢，安倍呢是他是这个宪法的执笔人，他就把他自己的一些思想给推进去了。但是呢，他还是不必呢，他就是放弃了。他说我不再信你印度教，我信佛教。他还让人去信佛教。那在整个印度里面，你会发现呢，他高种姓的在这里掌握了。但是呢，同时呢，他就打开了这种民众参与的大门。那印度特别是这个国大党失势之后，一七十年代末，由于这个伊明拉甘地也搞这个紧急，他不搞的就是紧急状态嘛，就一落千丈。那时候呢，好多小党就出现了。现在印度可能有几千个，比较不漂亮，几千个。所以这种民粹的运动呢，又非常的这个热烈。所以说民粹加上这个比例这个很错呀，这很多，连印度这个还打起来。你看，其他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是吧？那么政府呢，就在这个摇摆。那么中国政府呢，其实在这呢，就是基本上能走在一条中间。你看一下过去这个三十年里头啊，
你看中国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你这政府呢，这精英政府呢，还是什么？
在过去三十年里头，我觉得我要说的就是，它是一个中性，比较中性的政府，就是用这个英文里头叫 situation。是不是能在这个各个利益集团那样摆的比较平？至少在过去三十年，就是未来我不知道，未来可能有危险，可能不是。你看，改革本身它就是一个自己革自己的命。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过去你看这个改革开放前你要坐飞机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哪怕你有钱，你很有钱，你想坐飞机你做不成的，因为你不是官，你必须要现场级以上才能去做。是吧？那么现在你可以去做，当然你做，你没钱还做呗。但是没钱你可以变成有钱，但是呢，你不是官，你永远不可能去做，是不是？这是一个实际上在这个放弃共产党这些以利益来放弃权力的过程。所以张文银啊，他就说了，一直写的这篇章和挨骂，还有这个在过去三十年里头损失最大的是官员，什么烦人都轰炸他，还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可能没有他们那么还不应该说那么强了。另一个呢是说这个自由化工多少人失业，95年到2005年4000多万人下岗失业。你要放在任何其他一个国家，这都可能搞这种大规模自由化，那得了啊！你把你自己的政治基础给搞掉了，对吧？那怎么可能呢？那共产党就做了。这说明它并不是一个屈服于这种民粹的压力，而是能挺得住。那你要挺不住就不行啊！当时那个呼声也非常高，98年呢，我记得有一场讨论，关于朱镕基说哪边讨论，偷偷摸摸干，这就是说悄无声。98年之后，看到越干越嘛，就是大规模的开始就是卖国，而且全部卖国，而且产生更极端的这种对话。以前都是全员持股，到了98年之后就完全就卖给这个管理层，是吧？那么我也不见得在这里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我觉得得益于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平等，还有一些政治的准备。社会的平等，我刚说的，中国经历了一个连续的革命， 让别人去观看。很多人呢就是反感中国革命，要回到过去，对吧？很研究清朝。我一次这个开会，到前两年大家就差不多的，这是一个几乎是一个极右的极保极右极端这个右派的啊，叫做秋风。他说那天我们开会刚好是2008年8月20几号，他说今天是中国最应该纪念的一天。为什么呢？100年前的这一天，清朝下达了这个叫做什么？皇上就是君主立宪，大概是个君主立宪这个现象。1908年，清朝清廷和国世超啊，改革国世超，对，咱就是叫君主立宪。啊，这是最伟大的一天。
我觉得从脑子里头灌水，
完全是灌水。清朝也许吧，也许如果清朝不那么腐败的话，如果清朝不是满族人的这个清朝的话，也许我们就君主立宪，对吧？但是那时候不可能，是目前我们这个汉族早就建立了，同盟会的这个口号可不是要建立共和，对不对？那驱逐鞑虏，复我中华呀，对满族人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这已经起来了。而且的确，满族到后来这个王室，他整个，我在那次会上我就批评说，我说这不就是满清这个王室安心觉罗家族啊，它的存在都已经有问题了。你想是不是？从咸丰之后吧，这个皇帝一个比一个命的，是大概没有一个活过40岁，是不是？那到了最后两个皇帝，连孩子都生不出来了。这个其实这个王室都是一样的，欧洲的王室也是一样的。
三个皇帝，
那还多一个，那还
都是王室和
都没有，那是在更有问题。对，因为他这个近亲结婚啊，他为了怕这个后党啊，怕后党，你说这所以他拼命的就亲上加亲，结果弄得这个生物上的对话。对，那个。皇后的人，这个叫瑞安皇后了。1912年，他这个签这个训会啊，清朝训会诏书的时候，他签完之后，第二年还上访，因为他要垂帘听政嘛。然后你看文武本官怎么都不来呀？他就问这个太监，说今天怎么文武北官不来上朝啊？然后太监告诉他说，皇后，大清王朝已经不存在了。他都不知道他昨天签的是什么东西，你说这样的一个清王朝还有什么存在的可能性？对呀，你可以说一万个说我们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我也同意。如果那时候走了君主立宪，也许今天好，但是当时没有这个可能。就像你说这个法国大革命没有必要，但是在当时它就是可以。而且法国大革命之后打了将近100年，中国这个20世纪打这100年，并不长。对啊，今天说来好了，你这人怎么回事？我们死了这个好几千万人，那么枯弱。但是你再过100年、200年，当历史学家再回过头来写我们20世纪的历史，我保证，我们可以打这个仗，没办法打什么，我们都不在了。所以说，20世纪是中国3000年以来最伟大的事情，一个伟大的转变是不是？我虽然也是说是偏左翼，但是我永远相信这个。Liberal democracy 是任何国家的 destination， 就是不单所说的历史的终点。那最后呢，我就想，其实就是关于这个中国民主化道路。我是觉得呢，这个中国是在走在这个民主化的道路上。我不认为中国呢没有这个民主化，我也并不认为呢，中国的这个民主化程度呢比这个非这个印度或者什么地没有一个高下之分，这样，只不过是不同的道路，他们只不过是殖民者就扔下一个印度之后，你继续继承，这样。我跟印度人谈，我说这个印度的民主的怎么样？他们给我的回答永远是，印度的民主是 inevitable， 因为当时来说，只有民主能把这些人给拢在一起。那我同样可以说，中国的这种民主化道路，这种渐进式的民主化道路，也是 inevitable， 没有选择。对，共产党这个事情没有，但是他这个 club with the army， 你出去来一场革命，对吧？而且革命不可能成功的，这个 army 非常 strong。那我们就要想怎么去走这种。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如果我们这么想，把共产党看作一个这个叫什么呀？ Hugo 这个 constitutional monarch。那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这样的，我跟那个郑永年聊，郑永年呢他去跟中组部的人聊，他跟中组部人说，他说共产党是不是就像一个这个君主制，跟中组部人说是没错，我们就像一个装君主制，就像 constitutional monarch 一样。就是通过这个呢，我们平稳的这个转型到这个真正的 liberal democracy， 一定要加上 liberal， 那 democracy 有可能是乱来的， liberal 意味着说的你还要建立你的 constitutional rule。 那我们通过一步一步的这个把这个 rule 先建立，然后呢我们才能明白。因为我觉得现在如果要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step by 时间表的，我想第一步是这个党政分开，对吧？我们那个党政分开啊太严重了，就是这个一把手啊，谁来监督都没有，不认监督。我去这个昆明求和是书记嘛，他请我去，因为我就是不经意的批评了他，他挺大度，说请我去。那你说，他说你进来看看，他这样就说我有说错的时候，的确有说错的，他在这里坚持，那我说他的坚持有污染。他往那大桌子上面一坐，对吧？我是他的贵客，所以坐在他的这个左手边，还有一个坐在他右手边。其他人这个副市长啊，他的这个是其他人一句话都不敢说，他一个人从头说到尾。对吧？他没人监督，对不对？你要市长呢，你还可以说人代会可以说你市长是某某某的市长，你必须来接受质询。那你不能说求和书记你来接受质询，那不合法呀。求和不在法律的这个一个框架之内，对吧？这是很危险的。所以首先第一个，党政分开，然后呢，因此纠正了的这个党和社会的关系。我们现在党内这个因此纠正了这个，一直在逐步完善，就党的制度化。那现在党和社会的这个关系呢，还不那么制度化，党无处不在，是吧？比如说党要关一个报纸，他们可能知道，他可以打个电话就给你关了。比如说像那一段那个《时报》《财经时报》，还有那个读那个专门那个出兵的那个叫什么出兵的那个
兵
节，都是兵节。那个报纸就是也是因为这个，还是因为经济学家给他们惹的祸。图书商报，然后关了一段。但是呢，他永远不会给你说发个文，以前他会发个文说关于关闭，暂时关闭某某某某报纸的决定，他现在都没了，打个电话。他也知道这个 illegal， 因为这个不该他管，对不对？他应该通过政府来管，应该新闻出版处来管。但是呢，中宣部他就得拿起电话来说我是中宣部的，对吧？你来一趟，来一趟他也不会给你留下记录，你找到底儿。那就是党呢不在这个法律框架之内，只要把这条线来给他划清楚。那么之后呢，我们再讲说一个公正的、透明的，还有开放的。选举，我这里选举的，我不是说是说他的，不是说选举这个地方首长，因为我们是知道，我们是个间接选举，世界上采用间接选举的制度可能比像美国这样采用直接选举的国家要多，所以这个制度不一定是个坏制度。那我们要直接选举，当然我是说先要说透明的选举，比如说县人大代表、区人大代表，透明公正，对吧？真正的开放，你让所有的人都去参选。然后呢，再下一步呢，要直选。如果我们现在是一级直选，最后呢就是老百姓直接选人，全国人大代表，甚至全国人大代表是省人大代表选，连一级都能选上去，这显然是不行。这就是一个小团体的这个政府，这是一步一步。如果真的走到说，最后你发现呢，哎，这个人大代表全都是直接选举的，而且是透明公正的、开放的，那就是民主吗？对吧？而且是在 constitution 下面的一个民主，而不是那种大窟窿的民主。那这是我觉得是中国的一个这个民主化的一条道路。
你看你刚刚说这个党政分开啊，这个县级选举透明公正，这个是你们那些大学教授的共识呢，还是您说中组部当时在一边？
我不知道，我没跟中组部人，我也不认识他们。我估计持我这种观点的人不多。为什么呢？多数人呢，就是说是像林八宪章这些人，就是说我们恨不得今天就一下就民主了，而且最好是美国式的民主，直接选举，是吧？把我们的宪法重写一遍。这种人可能占多数，极尽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这部分人是没有好好思考的，
一定没有。
你想想这个，想想英国的民主，英国的民主经历了多少年？英国的民主应该从1688年算起，对吧？工人革命。但是直到哪一年妇女，英国的妇女才有了选举权呢？1919，231年，是不是？所以它也是一步一步一步的。那美国更不用说了，60年代民权之后，黑人才有了真正的权利，是吧？这都是一个过程。我不是说我们非得经历这种几百年，是吧？但是你摆在这个，其实这是个现实面前，你如何去做一条路。所以这个这样去就是说是推的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应该接受这个，这个共产党也有好处。哪怕是民主的共产党可能还会接着执政很多年，对吧？但是如果是这样下去的，我倒觉得呢共产党呢会自己就把自己给消亡掉。因为共产党没有意识形态，对吧？你什么叫共产党，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
你就关键听起来好像像那个就是80年代的时候那个邓良那会儿推进的一个后期推进的金权问题。
金权问题
我的不信是这个有点像党政分开一样，以及先把这个板块政治经济文化的三块社会啊党政社会啊分开以后很像党政分开听起来我觉得。
但是新闻金权问题，因为金权问题有问题，但是说他把它作为一个这种目标的，就是我们下面就是金权问题，我们实行金权问题，这是一个模式，对吧？我们可以永远做下去。我觉得现在呢是一个这种过渡时期，我所说的这些都是说民主化的一个过渡时期，对吧？
过渡现在长了，可能就卖进来，可能还没等到你的过渡，就可能相信开启自己道路。
那就是这正意味着说，共产党从今天开始，他应该做。我都觉得现在革命的压力大，人家说70%的人相信共产党嘛，另外他都是反的。我教过一个美国学生，美国学生这个学生很有意思，他跑到烈日之下，利用了一个暑假，就在街上啊做调查，他一个人做了大概1200份调查，就拿来给我看，他说姚教授，你看，有30%的人不同意政府，然后其中有10%的人愿意拿起枪来这个反抗这个政府，说中国有问题，所以你为什么不反过来读啊？70%的人还支持这个政府，对不对？你如果一个政府有70%的人支持，我觉得这个政府应该做的比较牢。哎，
我妈妈已经60%。
哎呀，你这你讲的是民主，就是在伟大的方法是在当前的这样。
我讲啊，
没问题，没有压力，
没问题。很不现实，你或者搞一个姿态，但我觉得这样的人也需要，他不停的在那喊一喊，这个需要。
就像这个
我觉得真正的亲左派应该是这样的一点，就是他们相信这种完全的群众民主，就是这种团结的民主，就是这种一万民主，一人一票的民主，就像王绍光说的，应该抽签，这才叫民主， 其实真正的新左派应该是这样的一批人，就是你可以叫做这个极端民主派。那这样的才是真正的这个样子。当然他理论呢就有一些这个 variation， 那他们大多数人他会说国有制是可行的，这样。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更加的再左一点，就比如说啊毛泽东的这些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或者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因为厉害，我觉得他可以说是个马克思主义的，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来分析，是吧？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相信这个民主。而对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个左派，这左派和右派的这个差异，对不对？右派，我们这些右派是多数是不分裂的，是不是民主？他们会觉得，是我们经济学家的右派，他会觉得呢，一个专制的政府再加一个 free market， 这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对经济学家是最有利的，经济学家可以跑去跟别人独裁者说，那你这么做，你这么做，只要你照着做不就行了吗？那就像 Chicago Boys 似的，他们回到这个拉美，还是跟拉美的这个独裁者这么合作，对吧？这是极右。
那么像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社会的不同在拉大的话，你认为想回到过去，比如说他们经过很多的以毛泽东为例的事件，你认为像毛泽东当年的政策是不是在中国人眼里他们是不是很全面的？有一天我听到他的路线，
这个我觉得这有些，如果你笼统的说毛泽东的旗帜啊，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因为大家有一些不好的联想。你可以说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要有一些前三十年的一些这个 ideology 应该保留，要比如说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而玉海他就非常强调走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那不相信精英就是反精英，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精英的，那然后呢要因为相信群众也就是意味着你要民主化，在这个意义上呢他是说像毛泽东的事情，但你说你要问的是玉海他相信不相信王大万里，我觉得因为我不相信王大万里是坏的。
根据你的了解，国内的老百姓对于比如说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提高他的生活的水准，第二个是民主选举，哪一个比较重要呢？那这样的话，你在中国的，因为我这样的话，你中国的一些所谓民主，你讲的民主是根本是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都把这个要求了，但是实际上是对共产党本身来说，我觉得就有很大问题。就是说，这个书记人员监督的，这对共产党自己都不是一个好事。
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也监督也是很差的。对，比如说前两天我曾经在一些在地域上面说，前八年是美国自己的是这资本主义，他是很讲的，很清楚的讲。是啊，所以说你也不要，而且你也常常讲说美国的投资一定要要开始战争，一定要这个不会通过，没有这个事情，但是根本就是不会通过，不是不会通过，并不是一定要通过，美国要政府要总统要做的话就打就打了，
没有你别当国了，
当国要通过了，
通过是通过是一个表面文章而已。
问题比较具体的大框架，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劳动我是在乎什
么事情，
你看
算来起来
就我有三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啊，一个就是中国的劳动力不在乎不在乎，
劳动力
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闻它现在就是发展前景，三个月要劳动力非常繁琐的东西，但中国就是说多的这种经济上的这个劳动力在然后变相变成多一个经济压力，
那肯定不简单，因为我们虽然有这个审计署，它也能审出一些东西来，但是有个limit，它并不是一个说，一定能把这些政府全给审出来。所以说奥运它可能就是对这个中央这一级，它可能审的还简单一点。它如果对地方的， 它只能软整的去传输，肯定是会有问题。这段问题可能还是要靠这个地方人员去改善，不能靠这个劳力。
第二个问题，刚才提到中文很多批评家就是认为中国是这样子的严重的城市化，就是具体的估计中国现在这种真正所谓真正的生产实力大概是百分之多少？
真正的什么？
真正的所谓生产生产力发展多少？而且你的这个观点，对中国这个经济的现状来说，文化的问题，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性的。
这个我跟你说是啊，这个两极分化我觉得有一些误解。误解在哪里呢？其实中国这个分化主要是城乡分化，是3.5倍这个分化。城市内部的分化，城市内部的经营系数，大家知道经营系数，经营系数是0到1，城市内部只有0.36。然后呢，这个农村内部也基本上就是这个数，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全国来说是0.45、0.47，跟美国差不多。但是呢，这个城乡差距呢有很多因素在这里啊，有很多因素在这里，包括这个原来的计划经济留下来的这个，1978年我们的这个城乡差距就是2.78倍，世界第二，比计划部为第一的，对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原因，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城市收入差距是这个差的那么大，那是光收入而言，但是呢。这个城乡差距隐隐约约是存在，城乡差距存在太大，绝对是要改的。
那么，就作为一个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就是说，你们会有一项措施来
城市化，让人家变成城里人。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没别的办法。上海，我觉得这是我不知道你们观察不是观众的，上海刚有个新的规定，只要你不满6年。有连续的工作什么这个你就可以成为上海市民，这个是革命性的，这个我觉得这一次的提成是巨大，上海这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就允许大家都落户在上海，这是个巨大的，这个是必须走的一步，没有别的路子。那全世界你没看到有说别的路子说想解决农村问题，
给他讲的那个城市。农村差距3.1倍，现在是吧？3.8、3.5，
3.5，
以这个收入为标准，
收入为标准，
分就近的指标。
对。
但是说现在中国城乡差别其实30年前还是大，
对。80年代有下降，然后90年代又开始上升。
对。我看就是这个城乡差距，它刚好这个之间你一下在多少？
那我就会去
救国时期民主化还要多长时间，说把姚教授
送出去，不可能，那不可能，
那个胡锦涛，胡锦涛当然也
不一样，但我觉得会10年到15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现在您说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如果有钱能吃有吃有喝的，他就没有那个很就这个 demanding 的这方面，他们怎么忍受？就是
你收入越高，他其实越不容易。你永远都看到的收入高的那些人呢，对政府越不满意。任何调查都是这样，你看，包括我那个刚才说的那美国学生的那个调查，他也发现，收入越高的人越满意，越不满意。
对，但我说这一般的老百姓嘛，就是越这个一般人呢，就说他们就已经，我觉得社会的那个环境麻木了。像我每次回中国去，他们也都是用肉手受不了的，就是一样。
不是他们麻木了，而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还有奔头，他觉得这个出路，但是你要出路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他就会要想着权利了。
好吧，有什么意思？我们4:30结束，基本上就
要6点。我真的不用太好了。
还有他妈 大学生的高级的刚刚有学校的就是中国的事业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学校因为从我们绝对的受到一些
我觉得还是大学生太多，你是腻了，对呀，你是发展短期吧，没用。但是因为你用不着那么多这大学，所以我说你大学生你就应该当公务员。
我为什么说在中国，如果当普通工人没有受高等教育，他依然可以有高
对，他的收入我跟你说，你听我说，他如果去当工人，他的收入比普通的当过白领高得多。
现在在中国吗？
对呀、那当然，他可以去做一个技术工。
技术工，你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
如果你是好的技术工，你甚至四五千没问题。
也要多少钱？
十五、四五千。
中国是缺很高的技术，但是因为他没有那个。
有啊。
就是说他有这个钱，但是你要是六年、八年或十年的时间，才能成为高级技术工。
不。
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不断的，一个收入没法养活自己啊。
他去当个小白领，还没办法养活他。
然后第二个问题，关于他们的年终奖金，说就是大家是有共同的意识在广东，而且现在越来越多，虽然中国是在台湾南部吧，就是不是盟友了，但是其实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有两个国家在这个广东合作，然后而且在这种比如实验上是有竞争的状态，说。所谓他可能是强调客户的底下到底是一些经济和客户然后再关注他的现在的数十中国的客户在这个公司的全部的贸易就做当中然后能够越来越多
那不是不行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平衡嘛。在中国给美国出了东西，然后把美元拿回去，然后又在三个月回来买美国的国债，还有各种的这个债，然后再买点美国的这个消费，这就是一个循环啊。所以中国和美国这边在一起就叫
中国它
不是短的，因为是中国的制造能力摆在中国的人口摆在那，中国能制造这些东西。
我觉得也不应该改。
再问一个问题，你是经济学家，从你的角度来说，你将来是怎么做的？
我不知道，这确实得问管理学家。
那您说的我没管
了，不讲这样的话呢？不是服务业，就是这条服务
为难的
就是库，你暂时只能这样
了。还有那些水银行的，银行行本，20年后，你中国的经济，我就刚才你说的，今天的，